容集合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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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打开这个第808页，808页，我们那个文啊，稍微有念过一遍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会有几种会。那这个对这个慧的抉择啊，也帮助我们能知道说我们自己现在所修学的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。佛法很广啊，我们一般在学啊，假如没有比较完整的啊修学或是长时间的修学，其实对很多观念不大容易有一个完整的认知。那这是一个现实。我们要么现在就是到佛学嘛，对不对？佛学院读个几年，有的人读的比较久啊。那可是现在的佛学院当然是不能，也不能去怪啊，我觉得不要去怪什么，因为已经是大家在用心教学了。那我们的教学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谈的会许这方面，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，我们学开车是谁学技术嘛，准备上路去开的，跟生命有关的，啊，那我们学法也是如此。那现在最难的，我相信我之前给大家提过，就是，这是时代的背景，包括你们现在我在讲，我未必有这个资格，但也只好这样讲。你要从这边找到一些问题啦，找到一些圆满处啊，我相信你可以，很容易的。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自诩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？其实我们也不认为，就当初我们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，也是被这样推上来的啊。我想很多老师本身也是被人家说啊，拜托了来教了啊。每个人大概也都心里，大家都也知道我们不是很具足，当然有些是学的比较好了啊。那所以一个法要传承啊，其实必须，我觉得这个佛法的传承必须要你在教学的人本身是有完整的认知的，要广学。我们经常讲的三藏法师，现在难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我们的因缘也不具足，我们现在就是懂一片懂一片懂一片，然后凑在一块，哎，开个那个就是好像那个有一种自助餐的啊，进去有好多啊，你自己要啊，我都煮给你，那你自己要怎么吃就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没办法用很完整的来有系统来介绍。那现在的教学里面，也就是说我知道他好，我也知道他好，那我尽量把它凑在一块，好，我尽量给你有机会亲近。那这个在法跟法之间的思想有没有一致啊？因为每个法的升起有每个法的那个善巧，有它的施设的不同，所以你把很多法放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又没有为它，就是说你可以让它多方面的学，但你也必须要为他开演出什么，开导出那个矛盾啊，或是善巧不同，看似不大通的地方，不大一致的地方， 你要为他能整出一条修行的正见的路，而不是给他就一个零零碎碎的学。那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也给那个也给，可是我在讲说实际上很多法并不完全一样啊。那如果我们整个教学的人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完整证件的话，你可能只能提供一个片段的知识，你尚且不能把这些种种不同的道理融合在一块，那初学者人在这么复杂多的佛法当中他怎么去抉择？所以到最后变成了有时候得不到他的好处，反而受他的伤害。为什么？太乱了，太乱了。你看啊，过去大德他能判教，把佛法种种道理，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道理，至少那个在判摄佛法，就把佛法的种种道理判别，他总摄在一个思想体系，也就是说他是很清楚的。不同的经典我都能知道它定位在哪里，我有一个很完整的修行的认知。你因为你有完整的认知，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区块学，在那个区块学，各个应机修学，但不会离开它的总则。我们在这个区块学，学到好，另外一边这一块学，学到这样见也不会，也不会见合同解的，结果也容易由这一家反对这一家，这一家反对这一家。所以整个修学其实现在是很难。我们如果讲一个实际上学技术及技术学功夫来讲，其实变成说以我们现在最难的多到不知道何去何从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样，多到每个人都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学的人就好负担啊，负担什么？那也要学，那个要学，好多。其实有必要学那么多吗？不必要。我们的多我们不一定是这么杂散的学。所以即使我们的整个修学最重要的是，我最重要的是我们鼓励大家啊，好好的对佛法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以后，你可以尽用 利用很多的经教，最重要的是你有那一份见地，这个见地在应用不同的教材的时候不会凌乱掉，不会凌乱掉。你不会说在讲净土的时候啊，又非常用心，那突然又讲另外一边的时候，这一边竟然对净土有所批判啊，你马上你也跟着对着批判，然后回头又在赞叹，这不你人格分裂啊。那现在不是都这样吗？这到处都如此。所以最重要是闻法者说法者一定是要正见而不是知识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。你不会矛盾的，因为你是一致的人，你的见是一致的人。你说跟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即便讲到另外一边，我讲中观的时候，我在讲净土，我是搭在一块的，我们要能搭在一块的。讲净土的时候我不会违反中观的，即便这中间有很多善巧，你也知道说它跟缘起道理不冲突的。讲唯识也不会冲突中观，很多人不以为然，我说那是你的事，我人生有限，我跟你闹那么多家，闹完了我不知道依哪一家走，是不是？大家每个人呢弄到最后就是太多，多到杂了。好，整个慧学的熏修其实是什么？不一定要一直开课的。整个慧学的熏修是在偶尔直接讲经，有的是在实际生活上的开示，乃至面对境里面的抉择，这才是慧学的。不一定要像这样课一直开的。所以佛陀，你看佛陀，你回头看佛陀当初有没有开课？没有开课啊，托钵完洗个脚啊，问问题，而且都用很务实的心，后紧身心的种种烦恼，共紧的现实的问题，提出法义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所以整个教学是长时间的，不断的揣摩， 边修边多闻，多闻简证，一直这样一直琢磨，一直的一个善知识，长时间的反复的这样，你才可能悟入。我说实在一定要这样，你们不要说去读了几年，那以后就没再熏修了，或者就杂很乱。当然现在你无法去，你不用去埋怨或是去要求别人，因为大家本身在教你的，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足啊，这是时代的问题了，整个到现在末法的现象。但我们不要以为叫正确，我现在重点要讲的就是说它是不够的，不要以为这叫对，它是不足的，不要以为它很丰富。你唯有大家能认清楚整个学佛正见的养成是该如何，这样你才能一代胜过一代，否则的话会一代不如一代。为什么？哎，以为这叫够，其实不够。这样的修学，我来讲，真正这样的教学，要能把建立一个很好正见的人不容易。那很多地方就是，我能提供二三十分的东西，其他六七十靠你自己。为什么？我只能给你材料，其他就靠你宿世因缘，加上你今生因缘，或者偶尔有机会碰到一个善知识有所悟入，或者的话，多数人就只有你自己摸吧，因为教的人也只有不过如此嘛，是。那这是大环境。不过如果我们本身教学的人，也都知道这个问题，你也知道说我必须要在一个很完整的证件当中统摄种种的法门，我知道你的剑用不出来，也就是说你懂很多，但那是知识不是技巧，用不到现实当中的，无法在现实世出世间法产生抉择力的，这不叫正见。以世俗染入法能当下抉择，哦，就我们前面讲啊，这是贪，这是嗔，这是痴，这是非正见，这是颠倒，如何？你马上能用的，这才是堪用，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学。所以这条路其实是要慢慢琢磨。我们现在第一个学习的因缘不多，啊，我们投入的不一定多，还有我们能碰到的因缘也不多。那我们没办法长时间的依着一个范围当中，不断的去利用环境去琢磨我们的见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向道心还不是很强。所以我现在问题是在哪里？我们的向道心不强，因此我们的求道心不强，因此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。好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问哪里啊。那为什么不知道问哪里？我就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，我怎么问哪里？那为什么没有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？因为我没做，我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所以一直没办法以问题追问题，一直参进去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这是初，我们这个教学其实是初学的建立基础。当你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轮廓的修学完了以后，这个正见有一个起码基础，这时候你可能会进入某一个法门，或是某一个经论，某一个知见，你就开始用心。因为有这个基础，所以你不会比较不会颠倒，然后你就开始在这里用心修学，你就开始会产生要参学的想法，因为你碰到问题了，你走进去才看到了。所以你在所有的文法当中，你会有期待的说，等一下哪一个我要的啊？时间不会浪费啊，碰到有机会就会不会零散过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用功到最后不会零零散散问。但我们现在是初学，该问都问没关系。不过一般来讲，自己用功的问不会跑出他只问他真正关键的疑惑，也就是起码的找资料的啊，这些我会了。哎，你不用讲，我自己查一下就有了。啊，这种资料性的、知识性的东西，我不需要我问了。那种说历史性的我也不问了，那跟生死无关的，如果真的要用我去查一下就好了。我要的是那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那个剑， 不客气的找到善知识，你就会安排题目。经典这么说，经典这么说，经典这么说，事实怎么样怎么样？请问法师，你认为我一头拼拼几大头？那本身对方要是不了解，他连回答都无从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已经涉入很专了，你几乎所有在这领域里面的认知问题已经被你一直想办法解决，所以像纠结在一块一块了。也就是说，根本问题没解决，其他问题已经把你连结在一块，所以轻易要盖过你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熟了。可是要碰到善知识这么一点的话，要通，要通到处通。所以有时候呢，问法完了，又心领神会的那个喜悦啊！啊，我们现在的，问一加一等于少二啊，二啊，我记下来。那二加三多少？哦，五哦，我记笔记做很多，啊，就是负责记这样而已。他不是说我终于会算了，而是说我得到答案了，而这答案是你跟我说的，而不是我得到答案了，我自己想到答案了，不是这种想法。所以我还是讲，不由他知，是由自知。所以这个慧学的学习是应该有这一份的务实性，你也不会浪费时间说啊，这里读那里读，这一门玩这一门玩，玩了玩了又如何啦？不一定有用啊。所以我们对整个慧的一个熏修，其实是要了解，我们以为是慧学，是吗？啊，恐怕也必须要多个一个稍微停留一下，思考一下这个慧学到底是如何。我们现在所谈的这都还是很基础啊，很基础。可是你看啊，有时候我们认为很基础，听起来还蛮新鲜的，表示说以前没听过。那我们的慧呢，就是一般跟世间法相通慧，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有出世间法，有夹杂在里面，经常是不带纯不纯的。所以呢，有也有这个角度啊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发觉我们很多角度，可是好像又不偏不离开它的中心。那虽然它是有一个中心，可是竟然有很多善巧。那虽然有很多法门，可是也不动摇我的正见。那各种法门可以催琢磨我的剑更加光亮，更加熟练灵活，却也不会动摇我的根本，你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哈，那个解释里面啊，有几个话，我们因为它有一些道理，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必要的哈。那智慧差别分三：一通达圣意慧，二通达世俗慧，三通达利益有情慧。一需见解清净，离去过染啊。二是世间慧，三是通达如何啊，使决定利益有情之清净慧。那慧之差别，故不止此三者啊，其实本来就不止三者，依名利益而已啊。有这样的一个分类，有这样的角度，这样的抉择点，就有这三类了。好，一个是站在本体会，好，我们讲总相之会；一个是差别的会，从以根本智转出来的后得智。好，那当然不一定，这个世俗会也不完全是属于后得智的部分。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就算你没有得到根本智，但你有起码的正见，不坏你的正见，不坏你的心，不世间法不染污你的时候，菩萨道有时候是用世间法不坏自己的发心成就菩萨道。但家那当然，假如你正的根本智后来转出的后得智，那当然是稳当的了哈。那并不表示说得了根本智以后才去亲近世间慧。世间慧其实有两层，像有时候我们也学学外世间法，但我们不是要去染污它，我们是要拿来学的。所以我并不反对大家去很多世间的学校去读，但第一个站稳你的立场，站稳这个立场就好像这五明中求一样，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善巧，但不染污你， 这个点赞止住了，就是一个菩萨道的集体作为啊。那再过来就是以自己来讲的啊，以自利利他来分啊，这里面还有如何通达利益众生的这利益有情的这个清净慧啊。那这个因为它实际上部分不止这三个啦，只不过为观待菩萨学处而说，故说此三啊，就菩萨学处该学的这个面或者慧啊，光三昧就有百八三昧，乃至有种种众三种种三昧都有很多的，那哪有慧只有这三类？但是因为就菩萨该学处啊，大约分三类，故说此三。一切智慧甚易世数包尽，何故说互说利益有情智慧啊？以菩萨以利益有情为重，故于真俗恶慧中开出此义啊。就说因为菩萨以悲心为重啊，其实在世俗慧里面本身就是为了利益众生。那利益众生里面为什么还特别写这个？因为世俗慧里面有五名，再更细一步的话，众生于世间法世诸世间法当中啊，有很多东西是很微妙的，像比如说《般若经》里面谈次第学次第道，这在修学有的人自身是解决的、哦、没问题的，但他为了利益众生从头学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这样学，他这一方面就本身我已经够用了，但我对要教育众生的时候，有时候必须要进入那个环境，进入那个感受。所以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还学很多利益众生的善巧，连于众生的苦恼处的观察，乃以修学佛法等于是药怎么样治病的这种学。我自己没病，但为了利益众生我要知道病，我要尝百草，我要知道怎么治病的那个药。菩萨的修学就开展出这样一个要领出来，所以有些菩萨是本身自己完成，但为利益众生还呢、啊、外道学也学啊，声闻法也学啊，但他不正，因为他要度声闻人，所以要知道声闻法，是这样。故于真俗二慧中开出一种，一何谓通达圣意慧？会通达二无我真实空慧啊，就是能通达真实的空慧，这叫一切法的那个共相慧啊，叫无常啊，空无相的这种共相。那有的是虽未实践二无我，然有种一门而得彼量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意思啊。有的是实证道，实证道是其实是下一个啊。那现在如果还没证道的人，就是说我还没知道二无我，然有种一门而得彼量，我们现在就建立彼量，这就是修学佛法的。有的人说啊，你讲这不好，讲不好了啊，不讲你也讲不好，你连个比都比不出来，你都乱比一通，自己想。你要知道很多道理变成你自己空想，而且不是如理思维。其实这个总相就是说，我们依着概念，你有没有亲见到空相？没有。但从我们现在开始，从你经典不断的说明当中啊，让你在认知这个空意啊，越来越能比量，如实比量出来。比量就不是真量，当然不是真的，但他却可以入真实智慧的一个善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。有的人认为就反对学习，学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没错，乱学真的没用。为什么？不如理，不如量思维，这些东西世间有四字变通，佛门难道没有四字变通难吗？照样有，因为你没有如理思维，心不相应行，没有，是不是？但你如果认为这样不行， 那就不要学，不要学，你连想都想不出来。你想说，要么就遗失，一下就变。你总是有一个方法。你看到，在我们讲说，有人很愚痴，可是经过佛陀的引导，他马上正果。那我们就讲说，佛陀的引导，而且他即便再烦恼，他却能第一个生信死过。我们现在已经烦恼够重了，佛陀你讲像草一样，我告诉你连度都没得度。所以我在讲《阿含经》那个的时候，那周立盘陀伽，就算他笨到再怎么笨，他哥哥要他还俗他都不要了。那我们已经修得很不准，你叫我还俗，不是我要的哦，好，那我走。对吗？正在没有下阶梯的时候，刚好有人这样讲，下次就怪你，不是我要的啊，我们大哥叫的啊，这不要怪我没道心，但他这什么责任都推给别人了。人家周立盘陀伽再怎么差，硬赶都不走了，我们不用赶着自己走。对，那就在门口这样哭啊哭啊哭啊，那佛陀就跟他来度化，那佛陀跟他讲，这叫什么扫地啊。那么这个要是佛陀那现在有一个高僧大德讲说，不要烦恼，你去扫地，你是要开我玩笑的？我已经够烦恼，你还叫我扫地？那不扫地用吸尘器好了，就他火气更大。对，扫地没声音，吸尘器哦给我。你看他也不怀疑，是不是？他没怀疑啊，对佛信的过，对法门信的过，心柔软，到最后能响应作意。你看，这中间还必须要真的福德因缘具足。即便他之前的业报让他看似很愚痴，但背后的条件还是有啊。是，所以因此在这么一个机会当中，他证阿罗汉。没猜到在跳阿罗汉，那能被罗汉裹去了。接着你看，有这种因缘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第一个，你看佛所说的法，他以极清净的心如理思维，时间不在长短，在于相应。那我们现在没这个因缘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东西，慢慢的把道理弄清楚。因为你唯有道理清楚，你的心才配合得上去嘛。终于弄很多方法让你知道说这个不能执，为什么不能执？佛跟我们讲不能执，好，我们就不要执，因为佛说的不要执。对，你怎么不要执？因为你明明执啊。那佛跟你讲不要执，是因为佛有讲道理的，然后因此说佛说不要执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又往着这边来了啊，真的连执都执不来，所以那时候他才真的放下。这时候就算当初是佛度，到最后他也是说自度啊，因为真正度到最后是自己度啊，是自己放下自己过去的啊，的确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道理里面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如理思维，没有具体的依道理，然后解针对自己的疑惑把它打开，所以你在对法的抉择你没有力抉择了，因为你所学的又没有针对你的疑惑，你所学的又不是针对你现前身心烦恼，所以你也用不上来。所以有种一门而得彼量，如见焉知火，或不仅得彼量，而由现正门而得现量啊，如旧长观闻啊，因为实际上去看了啊，所谓种一门。非己恶无我，不过为恶无我之种义，如虽不是其人，而救人之种义啊，种义上亦可比之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开始有相似的觉悟，相似觉，相似觉有没有作用？有，我告诉你，相似觉本身自己身心就有作用，就算你没有清净。你只要一分一分，我们的修行就是分出很多的量，就众生根性啊，同听一法，每个人的身心觉受就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掺杂的你过去的因缘、今生的因缘，加上你现在听法受不受用、如不如理，跟这个道理能不能取得要领，这都有关系的。 所以同一个要领，即便大家都为正果，都还没真实见到，但还是有果报差别不同。就像我们修行，有时候突然升起很大的感动跟欢喜，这个欢喜不是什么外层的东西，而是因为对法产生一个原来他可信受，而且这样走可以走到，光升起这个心就是很强的那种皈依法，就是皈依法。你就知道有这个心跟没这个心的那皈依感不同，的确如此。所以你看那个升起的量就不同，那因为你升起的真实皈依，你就会有一种心怎么样，想要去实践它了，这个心会马上带起这样的心。所以有的人因为没这种条件，所以他修起来很困难啊，因为他还不认识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更多加的守护他引导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虽没有，但可以见识的一个慢慢的以佛法的听闻，然后如理思维，比量的知道这个道理啊。二，何谓通达世俗慧？简言之，为通达五明智慧。此亦救菩萨说，否则不止此啊。就说其实要学的还不止这些的哈。不过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明。菩萨为调伏众生，因通达世俗慧，故须通五明。庄严经论作如是说，因菩萨不仅当于等持中通达圣意，亦当于厚德中通达世俗，双具二谛智慧。当然这是就菩萨厚德，所以你看啊，从以根本智转出厚德智。那这个厚德智啊，厚德智什么？从缘起处去观察，基本上我们是从缘起处去体会到空性，那这是诸法共相总相，就是空性，一切法皆空。然后以这个根本智又回头去观缘起的时候，每个缘起，第一个观缘起就是用心里观众生种种根性，世间种种差别，但因为你有根本智做基础，不会再落入世俗法当中染污。所以菩萨就开始怎么样，从你观察诸缘起差别，断尘沙惑。而这个尘沙惑的不断观察，会琢磨出你那个空性智越来越亮，从于我空，然后法空，空是一样的，但我们即灭对我的执着，进一步依这个缘起道理，然后即灭对法的执着，我空法空。你看这必须要从法的缘起处越看越细，是。然后他站在这个立场以后，变成能，因为你他广观缘起，所以他变成了广大神通妙用，因为缘起知道不坏根本，却能妙用缘起，所以他在一切处能示现了、神通广大。有的人是缘者知道了，但妙用没有，因为他不了解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人，但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个性，所以我能用人的态度对待你，但我没办法精巧到灵活到依各个不同人用不同态度来对待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虽然是人，但你是怎么样的个性的人，我不清楚，我不认识，这就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为了要圆熟这个我空法空啊，菩萨从以根本，后来厚德智啊，后来在依于缘起处差别处慢慢在观照的啊。那除庄严经论所说外，菩萨为调伏外道众啊，故须因明生明二者。以结其疑而折伏之，引入正法。好，你看啊，为什么要因明？因明是世间的规则逻辑。你今天你可以现神通，用很特殊的方法折伏他。可是有些众生，他能相信的是什么？相信他眼睛看的，他经验到了，相信什么？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。所以我要度你，就是顺着你的思维习惯帮助你看到你的不究竟，这就是因缘。否则的话，你讲那个我无法体会的，你讲那个超乎我的逻辑的， 我怎么相信啊？那你不要管啊，你就这样不可思议。你如果每次跟我讲不可思议，那我真的就不可思议。那你不可思议，那只是变笨而已啊。我们动不动讲说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种讲的增长愚痴啊。事实上的确有些法不是能用思议推的，可是如果每一样东西都用不可思议，那变成听法如理思，没办法如理思维啊。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佛门的智慧啊，是在于它能应机应众生能思考的，顺你能思考的，来帮助你以现在你能体会去观察你的不究竟。所以它符合世间的论辩的规则，那这种论辩的规则让你发觉，哎，这样讲的话，原来啊，我不对啊。所以英明的论证是不是帮助你如理思维？为什么？你这样思考来是什么？自相矛盾，所以这条路不通。那说，那这条路通不通？还是自相矛盾。讲生灭自相矛盾，讲意义自相矛盾，讲来去自相矛盾。到最后呢，唯有一切空性才不矛盾。哎，他现在还不能马上证见空性，但他知道世间的东西，我所想的一切都是互相矛盾的。这时候他要相信空性义，是不是比较容易的？容易。所以英明，所以英明不是在一个什么，在一个。在跟人家辩论的技巧，它是导引如理思维的一个技巧啊，一个工具啊，一个工具。声明啊，语言学啊，这些啊，这些也是要来用借声音文字的善巧，令众生入佛之见啊，引入正法哈、啊。那为摄受内道众，就是佛门弟子呢，故需工巧依方明。为什么？帮助你成就事情呢、啊？像我现在已经这个时候也不行了。我假如说，我现在很想去学木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有很想的学木匠，因为木匠方便。哎，木的东西不用太多说，你只要会锯啊，会钉啊，会那个很多东西啊，自己要用的、啊、很方便。别人要用啊，随便一个假如你还有一些巧思啊，弄一下很多东西就又单纯又非常。啊，其实有好几次，我很早以前一直想说，哎呀，这没戏，因为我们不用学到很好，哎，学个简单的哈、哦。因为如果自己住的时候啊，不用动不动找人来修理，水电学一点，木工学一点，自己来，啊、哦，拿个骨头去。不过现在不能乱砍树就是了，哎，以前可以，现在也不行啊。不，还要自己弄，一个简单，完全可以不用靠人。对啊，学会，当然这个都是打妄想的，不过这个以前就是这么想法。那实际上我发觉的确有些人呢、啊、他因为他的工巧很不错，所以很让很众生欢喜。还有医方，我对学医也有兴趣，可是我没那个资格。哎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有时候看到有人有病，我们也无能力啊。假如啦，我们学一点，突然啊，我们突然不自心灵哦，透过佛法突然体会到某种医学道理，哇，这个就好了。所有众生来，你虽现神通，他也不知道用医疗方式解决众生苦。不然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哎，我现在很痛啊，怎么办？第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你痛在哪里。那我讲，哎呀，只有能多念佛忏悔。我的只每次讲也只能讲这个。那再过来，我不是医生，因为你痛看医生，我痛也去看医生的、啊。那医生有没有用？那就看你的福报了。也这样了，是。那总是希望看到很多众生苦，总是希望说自己有这种医疗上的一个技巧，能减少众生苦。所以这辈子来不及，下辈子以后早点学，哎，脑袋准备好一点，学个医方名啊，无名啊。的确是有这样的欢喜，有这种心呐、啊，只是现在一年不行了，等学完就已经就差不多要住面了。不要，下次，反正敬未来计嘛，啊、哦， 这次没写，下次写，哎，下次。使其幻灭，为通达圣意啊，故须念念名，念名就是佛学。又佛果为一切种子，菩萨为随是一切种子而种其因，故须五名。但就菩萨有情说，若以内名之一经教未能闻思修，而尽尽于于身功衣等名啊，不过为世间名闻利养而已。这句话重点在这里。所以在菩萨界里面有讲，要不要学其他的？要，但如果坏你的该学的佛法，不行，不能妨碍你应该学。结果到最后你的心放散于世间学，那以国学处却不能精进，这不对的啊，轻重还是要分的。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学了很多，不过是世间名闻利养啊。人生无常，未必荒废无大意义啊。你看，所以你看这都是一个重要抉择啊，是看清楚这一点以后，这个阶段该学什么，那个阶段学什么。因为有的菩萨不一样，他的心他笃定，他看得远，所以他能广学很多。那你要看你自己本身动不动摇，你的认知恰不恰当，这时候你就来定位。如果你发觉我在学很多东西，本身烦恼也很重的时候，可是时间一个过一个过，那什么为轻什么为重，你也必须要抉择。像我们来讲，我就刚才讲说工巧我也想学，一方我也想学，那这个我想学，就我来讲，我自己的学习欲望是很大。我到现在我还那个心，我知道我还是很想学，但问题是我不可能一起全部做嘛。这中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你在修学上何舍为轻，何舍为重？显然还是必须要做一个明智的抉择啊，或者说真的是两刀空啊。以菩萨道是为开示人生大义，即属善法，欲须横起轻重啊。那以菩提道智啊，你来开示人生大义的，可能是很多都是善法。基本上，只要你能站在法理上来谈，很多都是善法，都是该做。那他该做是很多啊，无量无边啊，你还是必须要抉择啊，还是要衡量轻重的。法是平等，昨天我们讲法平等，可是你内心不平等，所以你要有时候要尊重一下你的烦恼，你必须要配合的去对治它。何谓通达利益有情智慧？利益有情，所以为成我时成就报身，故必须先能通达何者为对有情之最大毅力啊，就最大毅力而行啊。所以你本身也不那这样子，乃能培植最大福德以成就报身。因为要这样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有苦，因为我们的自己的智慧不够，所以经常度众生是被众生度啊，他的苦动了你的心，他的苦迷惑了你的理智判断，结果我们就这被这些人情世故左右来左右，到最后根本知道完了，动摇了，到最后化解怎么样？既伤了你自己，也没利益到他。啊，这个有经验的你就知道，你以为你在度众生，其实是既都是零世间零碎的善，其实这当中还拿着以自己无利，以对方也无利。为什么？被情所污染，不是为法，被笼统的法的观念模糊了，其实这中间杂了，所以没看清楚，这个要学啊，或者没看清楚，所以度没有了，时间都耗掉了，光阴都不见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，这个也很有意思。升起之法，依思维会生不生之功德及过患啊，这个是一定是又是我们前面讲的两头的思考啊。初者，波折百寿云，见不见功德会是其根本，由修此二步当摄持智慧啊。就是说能不能跟功德相应，能不能成就功德，根源在会，后头的无漏会是真正解脱处， 然后见有见引导诸功德行，然后才成就无漏慧。所以没有正见，没有这些慧，这个才是这个一切法也难成就，这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。其实 佛法说 很多地方支称为佛教，称为佛法，最主要是那个不共的慧，戒跟定是共世间，不共的这个才是价值所在啊。菩萨于其者虽失身肉，如取之于啊，如取之于要素，无慢却等之分别者，盖以智慧现证真实之故也。菩萨为什么对来求连身体都能割舍？就好像我只是把树上的药摘下来给他们吃，给他们治他们病，没有傲慢，不会因为我能布施生傲慢，也不会因为要割肉生怯懦。为什么？智慧，因为智慧啊。我们对很多的东西啊，之所以怪啊，这个在现实当中啊，我们做很多的行啊，有所保留。那为什么有所保留？因为还信不过，还信不过。一般来讲，你注意看你的保留在哪里啊？包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在念佛啦，做什么行门啊，乃至做其他的行啊，我们比较容易有所保留。所以随个人对于会上的理体会不同的时候，他那个无保留心就越来越强。那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也比较容易保留什么？我需要。那问题，这个保留就让我有什么滋长的机会。所以菩萨道是在这种付出当中、磨练当中、忍辱当中，其实它产生了对治我执跟法执的作用。那众生不同啊，众生在修的时候他也想这个功德，但他所有的功德会以什么建立功德力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以我来受用为当作功德，就是我所做的一切。你比如你看我们现在啊，我要累积很多功德，你看我的功德要回归到我身上，所以这个功德就不清净。所以他没有完全舍，他是就我的部分去舍，舍完了以后准备成就我。所以他本身来讲是吧不清净。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人在念佛在修行，经常会保留一个期待。这个期待在修学人本来是应该的，是正常的，但你的期待心越强，你祈求的一个东西越多，其实正好破坏这个法。比如说你在修禅定，你在那个，你一直期待有一个期待的东西，就是你不能完全无条件的跟这个法相应，反而在这个修行当中升起其他的条件跟期待，这个心会让你这个法杂质，而且不容易相应。所以越多保留，以便将这个保留放在自己身上的法，就越来越不容易成就。事实上如此，你们注意看。所以修行人包括修任何法门，那种心啊，能对道理很清楚。我保留给谁啊？我还畏惧什么啊？啊，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做得到，不过如果你能体会越深刻，那个修道的力道会不一样的。所以布施在持布施上，他为什么能没有慢没有怯，是因为他有智慧让他成就。所以没智慧，这种菩萨大功德力有没有成就的机会？没办法，他只能成就世间布施。真的大布施，大布施到哪里来？不但舍身啊，最重要是舍我执法执，所以就要三轮提供，这才真大布施。所以你看到，你看要行布施，由这个布施要到彼岸，叫布施度，度到彼岸。你没有智慧，光布施，所以我们讲六度是，我们一般讲叫六法，六个四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，它不叫度，因为有度的话要有智慧才叫度。所以你可以布施，但不叫布施度；你可以持戒，但不叫持戒度。为什么？没智慧，没智慧有布施不叫布施度哦，不叫六度，因为你不相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